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人在平顺的日子很少会思考人生，但每当陷入生活的困境，心灵感到痛苦无望的时候，关于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重大命题就会冒出来。我们会忍不住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往哪里去？这几乎是在回应创造主神在人类起初犯罪以后问那个躲起来的人说，你在哪里？这句痛心疾呼穿越时空，今天仍在每个人的心间叩下。只不过不认识神、与神隔绝的人没有答案，只能一遍遍地在迷失中反问自己。如果说人生就是不停地在黑暗里找路，那约翰福音就是一卷照亮黑暗、指明方向的书，因为它斩钉截铁地告诉人类，耶稣就是生命的光，就是生命的粮，就是爱，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32章34节到36章的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32章34到42节就继续讲述了流便加德两支派以及马拿西半个支派要求得约旦河东为产业的故事。约旦河东之地呢，已经被以色列给攻占了，那是众支派同心协力打硬仗所获得之地。流便加德两个支派以及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在安顿好他们的家族之后，他们便继续的和其他支派来并肩作战，那么直到各支派承受自己的产业为止。那么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帮助他人啊，不要找任何的借口来去推辞，即使得不到直接的利益，也要有始有终，要完成应尽的义务。民数记33章的1到56节就讲述了以色列民出埃及后的行程。摩西他就遵照神的吩咐，他就记下了以色列人所走过的路线，作为他们属灵和地理上形成的一个进度记录。那么我们是否也常常检讨自己灵命成长的进度呢？把神的旨意以及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所学到的功课给记下来，那么必定对我们来说呢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属灵成长进度的记录呢，可以使我们检讨自己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避免重蹈过去的覆辙。神他就吩咐摩西 要求以色列民在迦南地定居之前要赶出那里所有的邪恶居民，并且毁灭他们的一切偶像。保罗他在哥罗西书的3:9-10，他也吩咐我们说要过合乎基督徒体统的生活，脱去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神的形象。神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那么同样适用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来去加以实践的。要进到属灵的新生活，那么就必须要除掉犯罪的思想跟习俗。我们不能够一方面的享有新生命，另一方面呢又过着邪恶的生活。在属灵生活上，你是不能够脚踏两条船的。马太福音的6:24，主耶稣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民数记的34:1-29，就讲述了神设定迦南地的境界，以及选立以色列各支派首领来去负责分地。迦南美地是神所赐的产业，由神来分配，其面积比希伯来人实际所占的更大，跟以后大卫所占、以西结所预言的国土呢是基本相符的。迦南地的广大就表明神他的慷慨。你看，神他总是给我们过于我们所求的。在神把应许之地分给选民的计划中，神把交付以色列民所要做的事以及分地的事就清清楚楚地来告诉摩西，并指派各支派的首领呢负责分地的相关事宜。那么这让我们就意识到，要执行一个计划，每一项工作都必须指派专人来去负责办理，必须有清楚的指示，以便各部门能够顺利完工。民数记的35:1-34，就讲述了神分给利未人的诚意以及所设立的庇护城。利未人他们是专心料理会幕侍奉神的人，他们是靠其他支派的十一奉献给他们居所、羊群以及牧放羊群的草地来去维持生计的。那么今天我们也应该供应那些专职侍奉神的教牧同工，使他们呢可以安心的来做神所分派的工作，而不必有后顾之忧。神他设立陶城，表示呢他是十分公义的。那时的习俗呢并不是常常保护犯了误杀罪的人，忽略人犯罪可能是无意的，或者是被人妄下判语为有罪的，以及在指责人犯罪的时候，疑犯未经审判就被看为是有罪的，那么这都是有失公允的。我们要为公义的缘故挺身而出，对还没有被确定为有罪之人，那么应当仔细聆听各方面的案情。民数记的36:1-13，就讲述了有关以色列承受家业之女子的结婚条例。希罗菲哈她有五个女儿，但是她没有儿子。按照当时的习俗，人如果没有儿子，那么产业呢就要归他的至亲的男性。那么如此一来，希罗菲哈家族的名字就要灭没了。因此在希罗菲哈死之后，他的女儿们就去找摩西来为自己维权。神就因此吩咐摩西，产业要归女儿，但是又出现新的问题了。如果这些女儿们嫁给了其他支派，到了禧年，她的地业呢，就要归到别的支派了。所以神就规定说，凡继承家业的女子，必须嫁给本族男子为妻，那么这样就避免各家的产业流失的危险了。这卷民数记呢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将近40年的经历。结束的时候，选民他们已经来到约旦河边了，应许之地呢是清楚在望了。旷野漂流也即将结束了，百姓就要准备下一个伟大的行动，就是要攻占应许之地了。在摩西五经中所记载的事情呢，全都是警告我们的实力，使我们避免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 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头也引用了祖宗的行为作为见解。我们从以色列人的经验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不信神是招灾的根源。我们也学到不可享受过去的最终之乐，也不可怨天尤人，在一切事情上呢，绝对不可和罪妥协。我们一生都要让神来去引导，不可忽略民数记中的这些信息。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民数记的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在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民数记的游览历程之后呢，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我们来开启下一站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加有所得着。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对约翰福音来做一个简单的导读。一般人普遍认为约翰福音是最通俗易懂的，他们说约翰福音是很容易懂的福音书。然而这卷福音书言简意赅的语言让很多人误解了。我用一两节经文来举例说明一下。约翰福音一章的11-12节经文记载，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些字句似乎并不难懂，但是在意义上是非常深奥的。又比如14章20节经文记载，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如果你问一个小学4年级的小朋友，他都可以说出这几个字的意思来的。但是即使是最有学问的神学家或者是哲学家，却不一定能够明白这句经文的全部的含义了。你在我里面指救赎，我也在你们里面指成为圣洁。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以为懂得这些字的意思，可是这节经文看似简单，但实则意味深长。古代教父杰洛米他曾经这样说过，约翰最深入了解神的奥秘，没有比这句话更真实的了。还有一位学者说，约翰福音表明了基督的心。约翰福音它是约翰晚年所写成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的100年左右，那时所有的使徒都死了，约翰呢，可能是在教会的要求之下，他就撰写了这卷福音书。虽然当时已经有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但是教会呢需要灵命的成长。正如早期教会伟大的圣徒之一奥古斯丁他所说的，他说在这四卷福音书中，约翰对主耶稣有更深入更细腻的认识，使我们的心灵也被提升到了高处。约翰福音呢，就带领我们走过了永恒的时光隧道，就到达一个新的开端。1章1节经文记载，太初有道。有人就说了，这个世界是在30000亿年前成型的。我认为这个观点有点保守，应该是比30000亿年更久的。你以为神在永恒的过去都在做什么呢？他是无所事事的吗？神在过去做了很多事，在神的背后呢是永恒。当你读到太初时，你的心要尽可能的回溯到永恒，那么这样主耶稣才会从永恒中走出来和你相遇的。1章1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1章3节记载，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1章14节就更进一步的说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希腊学者不了解约翰福音，但是他们看得懂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是为他们来写的，约翰福音不是针对他们来写的。一章的第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他表明出来是指显明他的本性，让世人可以看见他，认识这位无始无终的永恒之主。路加他是医生，他以显微镜的方式来去查验主耶稣，那么约翰的方法就完全不同了，但是呢，他们的结论却是相同的。约翰不是以科学的方法让人去认识基督，而对基督有信心的人呢，也不需要童女生子的这个实验。当基督徒在研读和查考圣经的时候，会生出难以言喻的喜乐来的。但是不信主的人应当去读约翰福音的。和其他福音书相比，约翰福音比较个人化。那么，一般基督徒不是认为约翰福音很容易懂的吗？其实，约翰福音是很深奥的，信主的人读了之后，更能够灵性增长的。约翰福音是写给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去看的，借此帮助他们的属灵成长。那么和其他的福音书作者来相比，约翰他记载更多有关基督复活的事，他谈的比其他福音书合起来的还要多。保罗说，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们必须认识复活的基督，因此约翰要我们去认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并且呢，七次就提到有关主耶稣复活向人去显现。那么第一次是很戏剧化的，主耶稣在花园里头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去显现。第二次是在楼上向门徒去显现，当时多马他不在。第三次再出现在楼上向门徒去显现，那么这一次多马他就在场了。这三次的显现呢，都记载在第二十章。然后主耶稣出现在加利利的海边，门徒外出捕鱼去了。在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五节，主耶稣在海边问门徒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主耶稣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呢，主耶稣就为门徒准备了早餐。我真希望我们也在场的。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仍然很想在早上为你去准备早餐，甚至是一整天的食物呢。他要为你来提供灵粮。在二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主耶稣和西门彼得就对话了，就交代他的使命。耶稣说，西门，你爱我吗？主耶稣并没有说，啊，你必须读完神学才能够去服侍我的。主耶稣是问，你爱我吗？这是一个条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你爱主，你就会想要接受训练去预备自己，但是你要明白主耶稣爱你。今天呢，很多人没有服侍主，因为他们不爱主。主耶稣告诉彼得，彼得将要为主殉道，但是约翰却不用殉道。约翰会活着写下约翰福音、约翰三封的书信以及启示录。约翰记载主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呢，有七次之多，这都是写信给信主的人去看的，那么直到今天还是一样。啊，基督降生的时候呢，整个异教的世界都对主耶稣大有期待，这是很奇特的。有一位古代的学者，他曾说，整个东方弥漫着一股特别期待的气氛，因为有一位君王要降生在犹太。当时全世界呢都在等着这位弥赛亚降生。来自神秘东方的几位博士呢就来到耶路撒冷去问了，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约翰福音呢确实是写给已经信主的人去看的。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那么更加令人惊奇的就是约翰福音也是写给东方人看的。我所说的东方人是指埃及人、巴比伦人、波斯人，以及在中国和印度的人。 我们知道那时的东方有数不尽的财富，但其中也有穷人。博士呢，从神秘的东方就带着黄金、乳香和墨药要献给新生王。根据马太福音二章第二节，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这些东方博士呢，需要救赎，任何宗教都不能够给他们救赎。这就是约翰福音的独特之处。主耶稣他能够满足人类心灵的需要。基督从荣耀的高天就降生了，他就是太初之前就存在的神，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主耶稣道成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了。东方有各式各样的宗教庙宇，还有各式各样壮观的、令人害怕的、腐化人心的宗教仪式。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第一次公开的活动就是去圣殿来洁净圣殿。他要告诉所有的人，神他是圣洁的。如果你要去敬拜神，那么你就必须先被洁净。圣殿呢，必须被洁净。神他不会和有罪恶或者是错谬来去妥协的。好，约翰福音的三章第三节就记载，有一天晚上，尼哥底母来去找主耶稣，这只有约翰说到这件事了。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他需要新的生命，要放弃他的旧宗教。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缝补旧衣服的，而是要给罪人穿上公义的袍子，使他们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稳。那么这就是当时人最需要的。东方女性的地位很低，主耶稣把他们的地位呢就提高了，因为他是从女子所生的。主耶稣参加婚宴，使原本会出丑的东方女子，因着主耶稣以水变酒的神迹，就化解了尴尬的场面，也为当天的嘉宾就带来祝福。那么又有一次，主耶稣他坐在井边，和一个喜欢问问题的女子在聊天。后来呢，主耶稣也拯救了这个妇人的灵魂了。女人的灵魂就像男人的灵魂一样，对主来说是很宝贵的。基督用神迹喂饱了一大群人，那么这是以后呢，主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然后他逃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希望人拥护他成为填饱肚子的王。东方的信徒就明白主耶稣有关生命的粮那篇讲道，可惜呢，超级市场的经理却不明白，他们认为民以食为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当中还有人不明白自己需要主耶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当时的东方人很可怜，生命呢备受威胁。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经文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当时门徒最需要的就是生命。我亲爱的朋友，这也是今天全世界的人的需要，不是宗教，乃是生命。好，在我们开始去研读这卷伟大的福音书之前，请注意这卷福音书的特点。前三卷福音书呢，称为福类福音书，因为都是用类似的观点、相同的模式所写成的。而第四卷福音书却不一样，它有以下的几个特点。首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强调主耶稣的神迹，路加福音特别强调主耶稣所说的预言，那么约翰福音就不一样了，它强调的是耶稣的神性。好，第二，约翰福音中的神迹呢是预表性的，借以辨识和讲解重要的真理。例如生命的粮的那篇讲道，记载在主耶稣喂饱五千人之后。约翰福音里呢有十一个关于基督的预表。那么第三， 在约翰福音中没有采用比喻。比喻这个字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六节只出现过一次。这个字呢，不应该翻译成比喻的。好牧人的故事不是做比喻用的，而是陈述一个事实的。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约翰他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去记载约翰福音的。如果你按照这个顺序来去读约翰福音，你就像爬梯子一样，可以看得出基督三年的服事历程。例如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九节说次日，一章三十五节说再次日。约翰呢，不仅按照逻辑来去叙述，他还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去书写，他也强调地点和城市。例如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二十八节，他说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而在约翰福音的二章第一节，他说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约翰强调基督的神性，而且把基督的神性呢放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基督的人性仍然是可以看得见的。只有约翰谈到了主耶稣到撒玛利亚坐在井边，因为他走了很久，感到有一些疲惫了。你能想到比这更有人性的说法吗？我还想到了主耶稣哭了。你看，约翰让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人性的一面。约翰福音几乎完全是用耶稣这个名字，而不用基督。原因就是书中强调基督的神性，因为神已经道成肉身了。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呢，我们将分章节的对约翰福音来进行查考和分享。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福音书不单是写给已经选择信靠主的基督徒，也是写给所有正在寻求永生之道的人。古人寻道，早上若求得，晚上死了也甘心。故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而今天有证书在握，只要人愿意寻求真理，寻找的就必寻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